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八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夏日的电波中和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也学习向神祷告。祷告不只是求神帮助解决难题、医治身体，祷告的目的更是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常常与主沟通交谈，便能够逐步的晋升认识上帝。当然，祷告之后的等候也是一段难挨的过程，然而却是信心操练的机会。所以等候的过程要比结果来得宝贵，因为结果只是上帝恩典的回应。可惜人的本性是很容易忘恩的，再多的恩典都挡不住苦难来临时口中所发的怨言。以色列民出埃及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然而等候的过程却是上帝用自己来回应，等候完全的生命是坚韧不屈的生命。灵修笔记过后，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弗所书灵修笔记，神恩典所赐的新生。灵修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这样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在神的恩中获得新生。今天使徒再次带我们去看过往和今生的对比，也祈求圣灵赐下智慧和启示，使我们真知道这新生是何等奇妙和荣耀，使我们真知道如何在这新生里好好过每一天，不要浪费和糟蹋神的恩典。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死既表明我们所将要受到的审判是永恒的审判，也表明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不认识神，与神隔绝。所以虽然有神创造的万物，但过去的我们并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不过是自然而然，再平常不过了。我们无法从所造之物的奇妙中看见神，与神的隔离导致我们在过犯罪恶之中并不自知，我们看见的是别人的罪恶，是别人的愚昧，是别人的过错，很少能看见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被邪灵所控制，这邪灵就运行在悖逆之人、不认识神的人的心里。那时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岂不知是被邪灵所控制、所奴役。好多时候我们以为是自己的主意和打算， 其实是邪灵运行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暗示，而且很多暗示是好的，让你我觉得这样去做是对的。比如他对于喜欢做善事的人就暗示许多善事，并且在做了善事以后就夸奖他，鼓励他更多的做善事，叫他因此快乐和自满，从而更加远离神。而对于偶尔的过错，就会暗示他没有关系，你的善事足够弥补你的过错，使他也不需要神。而对于忧虑的人，则常常以各种恐吓的暗示，叫那人越来越忧虑，失去对明天的盼望。对于能干的人，则给予许多奇思妙想的暗示，叫他以为自己真的很有智慧。骄傲的心不停地膨胀，邪灵不怕人积极向上、善良，甚至有爱心。如果他都是以邪恶出现，又怎么欺哄人、控制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使人不知道有神，忘记神，背逆神，使人专顾自己，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自行其事，而浑然不知原来是被邪灵所掌管、所控制、所奴役。直到有一天，当人猛然醒悟之时，已经无法摆脱，也无力抗争，只能自己欺骗自己，与邪灵同工，一起抵挡神。过去的我们就是如此，没有出路，没有明天，只不过在死亡的里面如同行尸走肉。神赐下恩典拯救了我们，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们所获得的新生乃是与神和好，可以认识神，是神家里的人了，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么今天新生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成为神的工作和主的圣殿。诗人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这就是我们新生的意义。上帝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制造我们，叫我们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过去我们只能在邪灵的权势下，我们以为自己在行善，却不知我们一直在作恶，一直随着邪情私欲而行，而且我们并不自知。神要我们行的善，我们不但不明白，而且也不愿意，更没有能力。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了新造的人，就不再一样。我们里面有被重生的灵，可以来认识上帝，与他交通，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随时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还有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属天的生命，是毫无瑕疵的生命，而且活到永恒的圣洁生命。这样我们就有了能听的耳，能看的眼，能走的脚和能用的手，不再是瞎眼、耳聋、瘫痪的人。我们可以被神制作，成为能够行善的人。只是我们愿意被神所制作吗？既然是制作，就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有的地方需要拆毁，有的地方需要重建，有的棱角需要打磨，有的缺口需要被补上。我们若是相信神，知道在基督里的制作是轻省和荣耀的，只要完全的顺服，全然的交托，我们就能付上最小的代价，成为神荣耀的器皿。我们不但是神的工作，我们还是神所居住的圣殿，何等荣耀！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神所居住，神却愿意住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里面。这是真的，因为这是神自己恩典的应许。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成为圣殿呢？我们乃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这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灵将圣经的字句成为经义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南，这就是我们这个圣殿的根基。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圣殿之所以成为圣殿，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联络在一起，就成为神居住的所在。那么我们新生的每一天是被神所制作和建立吗？还是如同过去一样，依然被邪灵蒙蔽，去随从肉体和心中的喜好，放纵私欲呢？我们自己掂量吧。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新生的每一天愿意都是被你制作和建立的。我们新生的每一天愿意和以往告别，不再随从肉体和心中的喜好放纵私欲。求你帮助我们得胜并荣耀你。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变成新。旧事已变成新，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新生命，你宝血已涂抹我的罪，洁净我的心。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
前赐给我你恩典够用。
萨拉坡说，一位名叫布瑞奈德的宣教士常常在美洲的森林中将他的心向神倾吐，为那些将要灭亡的土人祷告。除了他们的得救，什么都不能使他快乐。祷告如果是发自内室的、热诚的、出于信心的，就是一切敬虔之心的根源。一个传教士除了能够熟练地运用他的工作地区的语言以外，再加上温柔感人的性情与一颗在内室的经验中奉献给神的心，这些比所有的知识、恩赐、才能更能够使人在得救的伟大事工上成为合乎神使用的器皿。我想，无论是宣教士还是教会的牧师，亦或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在祷告上与神的连接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学习美国牧师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今天我们学习第四章的内容。邦兹认为服侍神有两种现象需要平衡，一种不喜欢与人相交，只喜欢独处，或与神相交，或钻研神学，却不愿意或者没有办法将自己所领受的传授他人，影响他人。这无疑在服侍神、传福音的事工上需要一些调整，或撰写或讲说需要使之传播开来，因为只有当我们将救恩的信息传递给他人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有益处的。那些同时是伟大的思想家与学者的传道人，必须也是伟大的祈祷者，祈求神帮助他有更多的领悟，同时也祈求神帮助自己将所学所得清晰明了地传授于人，不然就只能是造就自己了。另一种需要平衡的点是绝对的开放，这种情况会使得传道人不再是神的子民，乃是人的子民，成了一个只是做事的人，缺少祈祷，缺少与神的连接，因为他对工作的要求是只要能感动人，使人心中生出一种宗教上的兴趣就满足了。至于他个人与神的关系，似乎和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关联。在他的计划中，祈祷占有很小的地位，或者是全无地位。他的工作因此所受的损害是不能用地上的数字来计算的。一个传道人在祈祷上对神、对自己、对信徒如何，就决定了他使人真实得益及结果子的能力如何，决定了他对神、对人、对现在和永远的态度如何。一个传道人缺少祈祷，就不可能使他的心灵和他崇高的地位的神圣性质产生和谐。如果他只想借着劳苦的工作与忠诚履行每日的义务而使自己适合神使用，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把奖章当作一种艺术、一种职责、一种工作或一种乐趣而不断努力地去创作，也能使一个传道人的心渐渐地变硬而远离神。如果没有祈祷的话，科学家可能在大自然中失去神，一个讲道人更可能在奖章中失去神。祈祷能使传道人的心灵清新，与神和谐，对人体恤，并且把他的侍奉工作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从冰冷的职业模式中解救出来，除去履行公事的态度，以圣灵恩高的能力和锐利，把每一个工作的轮子推动起来。斯布珍说，一个讲道人当然是一个以祈祷为特点的人，不然便是一个伪善者，他需要比平信徒更多的祈祷，不然他就失去了担负其职务的资格。如果传道人祈祷的比较少，那是可怜的。在神圣的灵修上松弛，不但我们需要怜悯，我们的会友也会如此。那日来临之时，我们将要羞愧痛苦。我们的图书馆和书房与我们的内室比较起来算不得什么。我们教会里禁食祈祷的日子是高潮的日子，是天门向我们打开的日子， 没有比那时更宽大的。我们的心距离神荣耀的中心，也没有比那个时候更近的。一个被称为祈祷的传道人的祈祷，并不是少许的祈祷，好像食物中加一点味素一样。祈祷必须构成他的血与骨，祈祷不是所谢的一种责任，占着角落里无足轻重的地位，不是仅用一点从其他工作里勉强抽出的零碎时间就可以，乃是用我们时间中最好的部分与中心的部分来祈祷，并且需要用力。祈祷和内视不是沉默于研究之中或沉浸于工作计划之中的书房。内视第一，研究工作第二。研究与工作都是因内视而成为新鲜与有效的。那能够影响工作的祈祷必然给予它特殊的格调，那使品格获得特点的祈祷绝不是舒适轻松或匆忙时所做的祈祷。他必须强烈地进入心灵和生活中，像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一样。他必须将心灵引入那种深切的愿望而生出的痛苦之中，像保罗一样。他必须成为内在的烈火与能力，像雅各所说的恳切祷告一样。他必须有一种品质，当放在金香炉中向神献上的时候，能产生巨大能力的属灵生产之苦和彻底的更新。祈祷并不是像我们幼年时所学的那种祈祷的小习惯，也不是像我们在用一个钟头吃饭以前所做的15分钟的祈祷，它乃是我们最重要岁月中的最重要工作。它比我们最长的研习更费时间，更需要好的胃口。祈祷使讲道成为极具重要性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必须以祈祷为重要。我们祈祷的素质如何，就决定了我们讲道的素质如何。浮浅的祈祷产生浮浅的讲道，祈祷使讲道强烈有力，产生的影响力更是留于人的心中。在任何一个有重量有效果的传道人的工作中，祈祷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讲道人必须是一个祈祷的人，必须是一个祈祷学院毕业的学生。只有在祈祷学院里，这颗心灵才会学会讲道。任何学问都不能补足缺少祈祷的损失，任何热忱，任何勤劳，任何研究，任何恩赐都不能填补他的空处。为神向人讲话是一件大事，但是为人向神讲话是一件更大的事。一个没有先学好为人向神讲话的人，永远不能为神向人讲得好而有成效。不但如此，讲台上所发出没有祈祷为后盾的话语，是使人心灵死亡的话语，在讲台下所说的话也是如此。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邦兹的祈祷出来的能力第四章，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要想向人传讲神的话，就先向神多多的好好的讲话吧。
世界的需要，主啊。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at 良友点 net。 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期待我们在比较多的研读圣经的时候也能够比较多的向神祷告，这样我们读经会更加明了神的心意，我们做工也会有成倍的果效。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